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教会的功能。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并在主内新生命中不断成长。
今天早晨我们要继续看见教会最早的时候刚刚兴起来，神在地上教会出现的时候，教会所扮演的角色跟他所发挥的功能。今天我们第四讲讲到教会教导的功能，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上个礼拜其实每一个题目都很大，我虽然很快的讲了前面三次，上一个礼拜讲完团契的功能之后，有好些人跟我回应，有一位姊妹问我说，你能不能再讲一些关于团契的功能。我说可以是可以，但是为了有完整的概念，我们先全部看一遍教会的五种功能。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个教导的功能，而这个功能实在是2000年来所以维系教会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在地上做见证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也许我们忽略到这件事情，教会虽然我们不是在同一个教会的组织里面，但是教会可以说是在地上最长久的企业，没有一个企业这么长的。2000年来教会的名字，教会就是教会，没有第二个能够取代它的企业。我用企业两个字故意讲这个事情，因为这里也提到人的管理，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教会是属灵的，属神的，而这个工作神既然在地上开始，就没有意思要把它停止下来，这个公司永远不会倒闭。为什么？因为它有非常清楚的意向，非常清楚的使命，并且也有非常重要的 strategy， 重要的策略。这个策略是什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大使命，马太福音28章20节，那里面讲到一个最重要的策略，就是一代一代生生不息能够传递这个意向和使命，是借着什么呢？就是借着教导。因为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要往普天下传福音，并且不仅是传福音，还要给他们施浸，不仅施洗，还要把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个使命耶稣已经立好根基，已经定下整个的方向，而教会的教导，这个教导的功能就是使它能够继续不断成长，不断往前的因素。而我们也看见这个使徒们的讲道是教会兴起来之后第一件所做的事情，很稀奇的，好像这些使徒们没有近代管理的观念，因为他们并没有在一起讨论说我们第一步该做什么，第二步该做什么。耶稣只告诉他们一件事情，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候什么？等候圣灵的降临。我们前几次信息里面已多多少少提到这件问题。当耶稣基督吩咐了之后，他们就遵照他的命令，在马可的小楼上面祷告。最早的时候，我相信12个使徒召集了120个人左右，在那里一起祷告，寻求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就看见第二章5旬节圣灵降临。我们也说过了好几次，在那里彼得头一篇讲到他的目的是什么。今天我们既然讲到这个教导的职分，我们就想起我们所说的中国人韩愈的诗作里面，老师的作用是什么，做老师的责任是什么，传道授业解惑也。而其实彼得第一篇的讲道就是要解开众人的迷惑。这个迷惑是什么呢？因为他们看见五旬节所发生的事情，听见天上有大响声响来，而这个圣灵降临的时候，火焰如舌头降在个人身上，他们就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而且在那里称赞谁为大。这些来看热闹的人看见一阵大响声，都聚集在小楼，马可的小楼上面。他们看见的是什么呢？看见这些人好像疯狂一样。所以有人就讥笑说，他们是无非被新酒灌满了，意思就是说他们醉酒以后胡言乱语。但是其实不是，因为能够仔细听的人都听见了，他们个人我们相谈，讲论神为大，称赞神的作为。所以彼得就起来说话，他说不是醉了， 因为时候刚刚到四初，是早晨的时候，还没过中午，不可能喝醉。要醉的话，晚上醉还没醒呢。所以彼得就在这里解释所发生的事情。当然我们看见他所做的事情解释了当时圣灵工作所发生的现象。很多时候我们侍奉主的人并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了不起，但是神借着圣灵开启彼得，叫他看见那里所发生的事情。我一直很稀奇，彼得怎么知道这位就是圣灵。当然我们可以说，圣灵进到彼得心中，不仅是降临在个人头上，他们得的口才，说起方言来。而彼得接受圣灵的启示，这个可能不是第一次。因为我们记载的马太福音16章里面，耶稣已经说过彼得经历了圣灵。在该撒利亚菲利比那个地方，彼得在那里还有12个门徒都在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他们说什么？你们说我是谁？许多人，这些门徒们回答说，有些人说你是谁，是施洗约翰，有人说你是什么什么，是那先知里的一个，怎样怎样。最后耶稣问彼得，你们说我是谁？耶稣没有兴趣，当然不是完全没有兴趣，不在乎别人说什么，但是更关心那些跟随他的人是不是真实的认识他是谁。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我们听见两位弟兄跟姊妹唱加利利人耶稣，这位加利利人耶稣到底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儿子。这两句话说得非常确实，非常确定。所以耶稣说，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这个指示原文就是启示，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你的。什么叫启示？启示的意思就是开幕。幕没有开以前，没有人知道幕后是卖什么葫芦，葫芦里卖什么药，不知道什么东西。等到幕一开，开幕典礼揭晓了。今天如果你去看汽车展，哦，车子是盖好的，为什么？不让你看见。等到你一开的时候，看见新车的样式，就十分惊喜。耶稣说，因为圣灵开启了你，叫你看见我是谁。他回答的不错，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彼得已经经历了圣灵的工作，在他里面有一些事情发生。一般人都注意到五旬节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是外面发生了许多的事情，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以后我们又看见在第三章里面，彼得也有这个行神迹的能力，叫一个瘸腿的起来行走。刚才我们唱的诗歌说，叫那个跛子起来行走，不错，耶稣能够叫跛子起来行走，彼得也同样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借着圣灵的能力。所以彼得他不仅是接受了圣灵的能力，里面还有圣灵的启示。这两件事情我不知道哪一个更重要。或许我们会羡慕行神迹奇事的能力，但是启示的能力是给了每一位，圣灵在我们里面开启，叫我们认识耶稣是谁。我不知道每一个人是不是都经历过圣灵的能力能行神迹，但这个能力彼得所得的解开神的话语这个奥秘的能力，在每一个信主的人心中，也因着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是救主，是神的儿子，是基督，在我们每一个里面都有这样的机会。神也把圣灵放在我们里面，叫我们眼睛得开，能够认识圣经，能够认识耶稣。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我们看见彼得的讲道，他的讲道主要是三处的旧约形成的。第一处是讲的约珥书第二章，以后他用诗篇16篇，以后用诗篇110篇，这几章圣经讲出重要的事情。第一个解释了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圣灵降临，圣灵为什么降临？因为早就借着应许在约珥书里面告诉我们圣灵要降临。然后他又说，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升天，所以圣灵降临。弟兄姊妹，这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头一件是讲到神的应许，第二件讲到实现的道路。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升天。耶稣基督没有升天，没有复活以前，圣灵不降临，这是约翰福音14章讲的。我若要去，就另外差遣一位保惠师，在神学上面，这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因为他说是父和子打发圣灵来进到我们中间，并且这位圣灵从五旬节之后就没有回去过。 一直借着圣灵的工作，在每一个信主人中间做奇妙的工作，叫他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叫他读圣经的时候开启，能够看得见圣经里所讲耶稣基督的奥秘。保罗在他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以前不认识圣经，他虽然是旧约很重要法利赛人律法师，而且跟着加玛列门下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师，但是他没有经过圣灵的工作，不真正认识基督。等到他信主以后再重新读圣经，圣灵就开始开启他。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经历是我们每一个人不仅是羡慕并且必须得着的，不然我们做基督徒就是糊里糊涂做基督徒，那个徒不是糊涂的徒，是门徒的徒。我们应当做清清楚楚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好像彼得一样，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能够清清楚楚回答，而且不是仅仅凭着直觉，而是根据圣经，从圣经里面叫我们清楚地认识耶稣是谁。所以彼得在行传第二章所讲这篇信息重要性，第一个，他真正是解惑，解开了众人的困惑，而且呢也是认明了圣灵的工作，他认明圣灵已经降临，并且做了特殊的工作，用他自己的同在显明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但是注意到在这里彼得所讲的话，刚才我们读行传好几处经文都这样说，第二章里面特别提到耶稣基督降临，圣灵降临，耶稣基督复活，圣灵降临以后，不仅仅是为了能力，更是为了宣扬传道，为了信息。所以我们说彼得的工作，他也是解惑，也是传道。传什么道？当然不是传我们中国的孔孟之道，他传什么道？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救主，这位耶稣基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彼得在他信息的末了的结论所传的信息是什么呢？他的确有个信息，这个信息不是他的口才好讲一篇道而已，不是因为他很有口才就要听的人津津有味而已，而是里面有个信息。我们可以遇见一些人没有什么口才，但是他有信息。我们可以遇见很多人口才很好，但是你听完以后他到底给了你什么信息？不一定，可能根本没有信息，他不过是东拉西扯，口才好得很。那些晚上所有 comedian， 那些讲相声的人或者脱口秀的人都很有口才，很会讲笑话，但讲完以后有没有什么信息？管他什么信息，我要好好睡一觉就行了，不要信息，有信息更麻烦，对不对？但讲道不是这样，彼得在这里不仅是解开众人的疑惑，并且他给了他们一个信息，这个信息也引起他们里面扎心的感觉。当彼得把信息传递出来，什么信息？耶稣是基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你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神把他的痛苦解释了，叫他从死里复活，把圣灵降下来，叫你们能相信。所以他们听见这件事情，我相信，我个人相信当时在场的许多人就是在逾越节的时候高喊着说要耶稣基督，把耶稣基督除掉，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十字架。同样的群众现在因着圣灵的工作，他里面扎心悔改信主。弟兄姊妹们，教会是这样开始的，教会的信息是从这里产生的。彼得说这一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他的信息是什么？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所以才有圣灵降临。所以弟兄姊妹们，彼得的信息带有非常强的宣教性，这也是照着大使命所应当做的事情。底下我们就看见彼得讲话有权柄，好像当年耶稣基督他的讲话有权柄一样，在福音书里面很特殊的记载，他说话有大能，有权柄，不像他们的文士，这是当时的人所批评他的。为什么？当时的文士可能知识很多，可能很有口才，可能律法知道的很多，能够解释许多的律法，但是没有叫人遵行的能力。但是耶稣讲到的时候，他的话里面有权柄，他们不能明白为什么这个木匠，拿撒勒的木匠，加利利的小民会有权柄， 当然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也有拉比的地位，因为他们叫他拉比，尼哥底母就称呼他是拉比，因为尼哥底母自己是个拉比，所以在他口中称耶稣为拉比。我们相信耶稣是拉比的地位，但这个拉比的地位，他的权柄不是从耶路撒冷来的。今天在彼得的身上一样发生这样权柄，这个权柄仍然显在两方面，一个是叫人扎心，那些人听见彼得的话就悔改，一天教会就添了3000人。而且彼得在那里传讲信息的时候，使徒的教训他们都接受，没有怀疑，因为他们相信这是跟过耶稣的人所讲的话。所以他的权柄哪里来？第一个，因为他所传递的是耶稣基督的教训。行传28章刚才使徒行不是马太28章刚才我们说过大使命。当中有一部分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彼得和12使徒刚开始的时候，他讲话中间权柄，为什么？他们把耶稣基督的话，耶稣基督教训再一次告诉人。3年半的时间他们跟随耶稣，虽然有些时候他们不明白，有些时候他们所表现的不成熟，甚至在耶稣基督要钉十字架的时候，刚才我们才讲过马太福音16章，彼得认出耶稣来，但是他们在跟随耶稣的路上，耶稣要往耶路撒冷去，说人子要被交在这些文士祭司长这些人手里，而且他们要钉他十字架。彼得一听不得了，怎么可以这样？他对耶稣说，万不可如此。他说万不可如此，这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的样子，只要我在，我一定保护你。但是耶稣没有想到，耶稣并不称赞他，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是拦阻我阻挡我的，你们不认识神的旨意。所以彼得跟12个使徒，彼得是最好的头号使徒，尚且许许多多地方没有听明白，没有懂得，就好像我们自己读书一样，很多时候我们考试是考过了，真正讲起来不懂，不懂还是不懂。前两天我们几个物理系的校友啊，老同学见面，我是物理界的逃兵了，最早逃走的啊，出来侍奉主的，他们都很有成就。但是你知道，当我们回想在我们求学大学生，那是最好的学校了，台湾大学物理系顶尖的学系了，可是实在没有学到什么东西。这个几十年下来，有些人真正可以成为物理学家，这是我的同学，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才领会到底我们所学的是什么东西。我想每个人都有这样情形，虽然不一定每个人都是读物理的专业，是吗？你们在个人所读专业上面，很多时候要开始进入工作的时候才开始真的明白到底我们学了什么。彼得也是这样，他不懂得，虽然很努力在那学习，而且他非常热情，我们也可以知道彼得真是全心全意爱主的，但是他并不完全明白。这是门徒们的光景。虽然如此，等到圣灵降临的时候，因为耶稣说圣灵要降临，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好像忽然一下彼得开窍了，懂得了。在他再一次传讲信息起来为神说话的时候，真是侃侃而谈，而且他的话里真是有能力，条理非常清楚，不再像是在福音书里面看见那个冲动的渔夫，不是了，他真正大有领袖的样子，做起事来说起话来有决断性，而且所讲的道理清清楚楚。这是圣灵的工作，也是耶稣基督3年的教导在他们身上所发生的果效，现在显明出来。怎么知道？因为彼得会引用圣经。刚才我说过，这段经文行传2章讲的信息，三段圣经所构成的。弟兄姊妹们，不是彼得只读了这3节圣经，实在不是的，是吗？他一定相当熟悉圣经，有些经文他可能听见耶稣基督一再的说，好比诗篇110篇，因为诗篇110篇是耶稣自己主动来问那些撒都该人，问他们这些圣经怎么解法。耶稣问了2个问题，因为也是他们中间跟律法师对话中间这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律法师问他说，律法中间最大且是第一的是什么？耶稣就回答，刚才我们祷告的时候提到《申命记》6章，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你的神。耶稣加上一句话，其他也相仿，其次也相仿，要他们爱人如己。弟兄姊妹们，这段经文是当初他们辩论之一，第二个辩论题目就是诗篇110篇。耶稣在那里反问他们说，到底基督是谁呀？他是大卫的子孙吗？如果他是大卫的子孙，大卫怎么说，主对我主说，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怎么有这样话呢？这个主对我主，主是谁？我主是谁呢？我主一定是大卫的我主，是吧？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讲到主的时候就是指的神。因为以色列人太惧怕神，尊重神，不敢直呼他的名，像今天我们在基督教里面可以就自然的称呼耶和华我们的神，他们不能这样念。当他们看到亚伟耶和华，中文翻到耶和华亚伟，他们必须念 Adonai， 主的意思。所以 Adonai 就是神。所以大卫的诗篇里面说，主对神说，那么又是主又是神，他是谁的主呢？大卫如果是主，又对那位我主是谁呢？他们不能回答，因为这里是很奇怪的用法，主对我主说，什么意思？当然耶稣基督这句话很强烈的暗示，叫他们知道主对我主说，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神要把万有归附自己，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就提到，等到子掌权的时候要把国交给父神。所以这里诗篇110篇是指着基督弥赛亚作王来说的。你想彼得什么能力什么智慧能够把这些圣经引出来？他可能听过耶稣讲论，但是现在他明白了，因为这里正是应验了诗篇110篇，大卫自己没有升到天上，大卫是先知，预先看明这件事情，他把诗篇16篇也解释了。诗篇16篇是非常重要的诗，称为大卫的经诗，是大卫的杰作之一。我把主常放在我的眼前，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安居在指望中间。这里彼得所引用，神一定不叫他的圣者见朽坏，但是他说这个不是指着大卫说的，是指着基督说的，因为基督不能朽坏，而大卫呢，大卫的坟墓到现在还在这里，早已经朽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因着彼得认识那位复活的耶稣基督，他的旧约能够左右逢源的引用。我也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们，一方面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一方面我们自己需要努力去读圣经，好好把这圣经吸收在我们心里面，把它存积在我们脑海里面，虽然一时不明白，但是等到要用的时候就出来了。中国人说书到用时方恨少，我们的传道的人弟兄姊妹们做基督徒，等到要讲道的时候圣经晓得少，太可惜了。但是如果我们平常存积在心里面，诗篇119篇说，我把你的话存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当我们记住的时候，圣灵要提醒我们神的话语，耶稣自己也讲过，到时候要提醒我们所用的圣经，但是我们需要有自己记忆记住。现在是年轻人很方便了，他们不用背很多圣经是吧，要用一找这个 iPad iPhone 一下就出来了是吧，这个我们老头子就不太会用这些东西。但我告诉你，在 iPad 里面不在你的脑子里面，等到神要启示你的时候，哪个快啊？是 iPad 比较快还是脑子里快快啊？我跟你讲，很多时候圣灵的工作启示一下子闪过去，如果你没有抓住记不得。所以你知道我家里有很多烂纸，那些烂纸都是宝贝，为什么？忽然想起一些经文，赶快写下来，有什么时候抓怎么写在那里。我太太最讨厌这件事情，这张纸不晓得能不能丢掉的，我在别的地方就这里面很宝贵的信息，我刚刚读圣经想起一些经文来，这个不是很好的习惯哈，你们不要效法哈。但是不得已，为什么？因为圣灵感动叫我们看见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不能用话定下来的时候一下就忘记了。但是首先要紧的是你把圣经藏在心里面，我相信这里面显出彼得的功力，他的确读了圣经。而每一个要做教师要传递神话语的人都需要投入把圣经记在心里面，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使徒的教训所以有权柄，第一个是因为耶稣的权柄，耶稣的教导，第二是因为圣经的根据，第三呢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彼得也好，跟后来的保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找到经文里面证明耶稣是基督，从旧约整个的看见耶稣是基督，是以色列人所仰望等候的那位弥赛亚。前两天我还跟朋友们谈起，以色列人犹太教到现在还是在等候那位弥赛亚，没有等到，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但是整个的旧约都指向终极的盼望，就是神要差遣一位救主，申命记十八章，神要差遣一位救主，神要差遣一位先知，就是我们刚才讲马太福音十六章里面彼得所认出来，他的同伴们所认出来，有人说你是先知里的一位，哪一位啊？那先知是谁啊？就是指的弥赛亚。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